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第137集播出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余弟兄。余弟兄您好。
你好
余弟兄，好不好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好吗？
好，我们回想一下上次的信息。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标是要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并有神的权柄代表神。所以呢，我们需要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生所代表的经历。
是。
最终呢，我们会达到成熟。到那时候呢，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就要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也就是约瑟所代表掌权的一面。因着约瑟他描述成熟圣徒构成的一面，所以约瑟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
对，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
在这篇信息当中，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中提到约瑟预表基督的几个重要的启示。我们说过，雅各的成熟表现在他借着约瑟掌权的一面，而约瑟是基督完满的预表。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约瑟预表基督是牧人来牧养羊群。约瑟是一个牧人，这预表基督在成熟生命里构成的一面。牧人是有一个生命来照顾别人。在创世纪第37章，约瑟不仅仅是喂养并且牧养的羊群，虽然他是第二年幼的弟弟，他却受父亲的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因此约瑟不仅仅是牧养他父亲的羊群，也牧养了他父亲的众子。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11节，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来也是做牧人。弟兄姊妹，可能您在教会生活中是刚刚得救不久的，但是在您的里面有基督的构成，有这个做牧人的生命，基督已经构成到你里面了，这就成了基督在你属灵生命里的构成。这样的构成给你负担去照顾别人，这个就是牧养。基督在我们属灵生命里的构成有牧养的一面，光是鼓励人去牧养别人是没有用的。牧养 不在于我们鼓动别人去做什么，乃是在于基督在他们里面的构成。只要一个人被基督构成了，自然而然就会去牧养了。凭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去牧养任何人的，但是那位组织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是牧人，而且还是好牧人。所以掌权的第一面首先是有牧养的一面，掌权的权柄是来自牧养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负担牧养别人并且去喂养他们，我们就绝不能够掌权。约瑟受父亲的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并且喂养他们，直到约瑟牧养了他们，他才掌权管理他的哥哥们。照样主耶稣来不是做王来治理，乃是来做牧人来喂养的。基督是牧人，被他自己的百姓所杀，这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在那里告诉我们好牧人是为羊舍命。耶稣来做牧人并且被杀，为他的羊群舍命。原则上在创世纪的第37章，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约瑟的身上。约瑟受了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他们却几乎把他杀了。约瑟舍命为要完成这样的牧养。弟兄姊妹，约瑟预表的基督的第二个点，就是他是父所爱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还有第十七章都看见基督是父神的爱子。我们唯有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面，在神的眼中才是蒙爱的。赞美主，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因着基督，我们里面的这一部分是父神所爱的，我们能够做见证。有时候我们深深的觉得父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觉得他在向我们说，这是我所爱的。在主耶稣受尽的时候，还有他在变化山上父说到基督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也已经对我们说了。我们深深觉得父神与我们同在，每当我们有这种感觉，就证明我们有基督的构成，这构成是父所喜悦的。对我们全人的那一部分，父总会说，这是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您在主里头也许很年幼，但我相信您曾经经历过天上的父神对你感到喜乐，对你感到满意，因为你里面有基督。
李弟兄，你知道啊，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最近有几位新受浸的圣徒，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啊，当她一得救以后，就有一个负担要为那些还没有受浸的人啊祷告，并且呢她也不知不觉的就关心到他们的生活。这个见证啊真是非常印证我们今天的信息啊。
是的，虽然呢有些圣徒在教会生活中是新蒙恩的，但是他们里面一旦有基督的构成，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属灵生命里的构成，他们自然就有负担去照顾别人。
是，
这就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构成，去牧养人的一面。
所以说要求人鼓动人或者勉强人去牧养别人去照顾别人，这个啊都还是非常外面而且客观的做法啊。
是的，唯有组织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牧人。因为啊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同时呢我们也看见约瑟掌权的一面，完全是来自他是牧养了他的哥哥们。主耶稣来不是要做王来治理我们，他乃是要做牧人来牧养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命。
是，余弟兄，那么在第二方面呢特别提到了约瑟呢，也就是预表基督乃是父所爱的， 好不好说明一下这里的特别的地方好吗？
事实上呢，在神的眼中呢，唯有我们被基督所构成的成分的那一部分呢，是神所爱的。我们呢，越有基督的生命的构成，就越觉得是一个蒙爱的人。蒙爱的人呢，都知道他的爱比酒更美，比蜜更甜。他的爱呢，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满了芬芳的情爱。
是的，主的爱比酒更美，比蜜更甜。愿意我们都做一个知爱的人。
约瑟预表基督的第三点，就是他是照着父的旨意去服侍弟兄们。在创世纪的第37章12节到17节，我们看见约瑟照着他父亲的旨意去服侍他的哥哥们。照样我们看见基督从天降下，是为着要行那差他来者的意思。约瑟实在是基督的预表，并且约瑟的传记就是基督的传记，他的生平乃是基督的副本。约瑟是牧人，是父亲所爱的，约瑟也是受父亲差遣去服侍他哥哥们的人。在这些方面，约瑟都与基督一模一样。接着我们看见约瑟预表基督的第四点，就是他被他所服侍的弟兄们记恨并且折磨。在创世纪的第37章，我们看到了虽然约瑟是牧人，是父亲所爱的，并且照着父亲的旨意来服侍他的哥哥们，但是他却被所服侍的哥哥们记恨并且折磨。同样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38节和39节，我们看见基督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在那里说到基督受差遣来服侍神的儿女，他们却恨他。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犹太首领记恨基督，投谋反对他，并且图谋来杀害他。这就是约瑟从他哥哥们所遭受到的经历了。在创世纪的第37章19和20节，他的哥哥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这样他们就同谋陷害他们的兄弟约瑟。约瑟的哥哥们借着以实玛利，也就是米甸人，来折磨他。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一共有三个妻子，这三个妻子，第一个是撒拉，然后是夏甲，最后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基土拉。亚伯拉罕借着原配撒拉生了以撒，借着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肉体的产物。末了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借着地拉罕又娶了基土拉，生了米甸。在这些儿子当中，只有一个儿子以撒是凭着恩典生的。以实玛利和米甸都是亚伯拉罕借着他的肉体生的，所以在旧约里头，以实玛利和米甸都表征着肉体，就是天然的力量。以撒的后裔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和米甸的后裔，就是被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也就是米甸人。圣经在这里的记载似乎一会儿用以实玛利人，过了一会儿又用米甸人。您看在37章的25节说到以实玛利人，在第28节说到米甸人。那么约瑟究竟是卖给以实玛利人呢，还是卖给米甸人呢？照着圣经，以实玛利和米甸人乃是同类。在神的眼中，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表征着肉体，因此约瑟是被肉体所出卖的。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您想想看，犹太首领如果是在灵里头，就绝不会将基督耶稣交给比拉多的。犹太首领借着肉体将基督交给比拉多，当犹太首领将耶稣交给比拉多，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乃是属肉体的以实玛利和米甸人。约瑟被肉体卖到了埃及，在圣经当中，埃及表征的世界。约瑟被肉体卖到世界，这指明肉体和世界是相连的。主耶稣的势力也是这样，借着肉体，犹太首领将基督交给罗马的政权比拉多。比拉多当然是在世界里，就是在埃及。
在这段的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预表基督的完美第三个点上，非常着重的提到我们服侍圣徒要照着父的旨意来服侍。约瑟是受到他父亲雅各的差遣去服侍他的哥哥，这与基督受父神的差遣从天而降，为着行那差他来者的旨意相吻合。在这一面，约瑟与基督是完全一样。
余弟兄，但是啊，约瑟居然受到了哥哥们的记恨还有折磨，并且呢被卖到埃及去了，好不好？就是这一面和我们再有一些的交通好吗？
是的，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为人的生活满了患难、讥笑、苦难，最终呢被交予罗马的政权，比拉多就是世界的政权。我们可以说啊，约瑟的生平呢就是基督的副本。
是，
约瑟呢实在是基督的预表。服侍人、牧养人至终的结果呢，是要将我们天然的己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途径，但却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约瑟预表基督的第五个点，就是看神的指明是生命的禾捆，是发光的太阳、月亮和天上的星星。按照创世纪37章到38章，约瑟的哥哥们是满了气恨、怒气和情欲的。约瑟也将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但是在这里的记载却说约瑟做了两个很奇特的梦。在第一个梦里头，约瑟梦见田里的禾捆，约瑟的禾捆是站着，其他弟兄的禾捆却是向他的禾捆下拜。在这个禾捆的启示里，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约瑟的哥哥们和约瑟是一样的美好，都是禾捆，他们没有不同。唯一的不同乃是在于神拣选了约瑟来掌权。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经历才能够明白关于约瑟梦见禾捆的话。当我们刚刚进入召会生活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召会生活里弟兄姊妹们是何等的美妙，大家都很好。可是越过召会生活，我们可能越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的缺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向主有一些告状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约瑟这禾捆属天的梦来提醒我们。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并不比别人好，他们也不比我们差，因为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他的子民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这些禾捆是要出产食物做素祭来满足神、满足人的。弟兄姊妹，您是不是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神忽略这些消极的事呢？在民数记23章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时，外邦人摩押王买通了先知巴兰，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从巴兰的预言，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照着出埃及和民数记的记载，以色列人的确做了许多邪恶的事，但是神却借着巴兰的口来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我们不该到主面前去控告弟兄姊妹，反而我们都应该有神的眼光，看不见罪孽，看不见奸恶，却看见满了生命的何捆。神不仅仅看他所有被定罪并受控告的子民是何捆，也看他们都是满了光的属天的星星。这就是约瑟第二个梦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谨慎，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绝对不会定罪遭会生活中的弟兄姊妹，反而会珍赏他们，我们会去牧养他们，并且我们会有属天的眼光，看他们是满了生命的禾捆，也是满了光的发光体。在神的眼光中，雅各的众子是光明的，虽然在事实上他们是黑暗，是邪恶，是有罪的，但是这要见证神主宰的恩典。虽然他们是这样的邪恶，但是基督仍就借着他们来了。这就很像后来的大卫王，虽然犯了奸淫的罪，结果却是得到所罗门，就连所罗门也都是基督的先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约瑟为什么比他11个弟兄还超特的原因呢？这超特的原因就是约瑟是表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他是成熟生命的精华。在实际和实质上，约瑟就是预表那组织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约瑟所以有超特的形式为人，乃是因为受到他所做的梦意象的所控制。接下来约瑟预表基督的第六个点，就是他的子民都要在他的掌权之下，正如同基督掌权管理犹太人一样。这件事情指出，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带来掌权。当我们越在生命的成熟里，我们就越不会消极地说到弟兄姊妹，也不会说到召会，因为属天的梦会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人，去批评人，神才是唯一的审判者。但是神对他的子民所做的不是审判，乃是将他们变化，变化为满了生命的禾捆和天上发光的星星。
这里面提到了约瑟的两个梦，一定是有他特别的启示。余弟兄好不好，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多一些的交通好吗？
是的，神乃是借着梦啊来启示了约瑟。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启示，因为有了启示就有神的眼光，在神的眼光中，他的子民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也是满了光的属天发光体。约瑟的哥哥啊满了记恨怒气和情欲，但是呢借着属天的梦提醒我们要在生命中成熟，唯有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定罪召会中的圣徒，反而会牧养并珍赏他们。圣徒们生命的禾捆借着我们的牧养成全，要成为数据来满足神和人。
这就难怪约瑟生命会有这样超特成熟的表现。原来啊， 约瑟就是借着这个属天的梦来得着神的启示。那在末了的这一点，以弟兄好不好也和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好吗？
在末了一点，生命的成熟乃是在乎变化，不是审判。我们唯有流出基督构成的生命去牧养圣徒，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这些变化的过程成为满了生命的河捆，才能呢带进生命的掌权。
是，
这是约瑟掌权的原因，也是预表基督作王掌权的小影。
是的，神对他的子民呢，在生命成熟的这件事情上，乃是借着变化，并不是借着审判。唯有借着重生的洗涤，还有圣灵的更新和变化，我们才能达到成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